吹哨者反被吹哨，此歪风不可长。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屡遇起，公益接弊者保护法七月已上路，催生此法的新竹县前家畜疾病防治所技师戴立生，却因法未定溯及既往，以致其公务员被免职仍不得复职。外界因之回想质疑戴立生条款竟不能保护戴立生，类似过去大法官释宪效力不及于申请人。司改会政策部主任吕正彦律师感叹接弊受迫害只能自认倒霉，看看戴立生下场，谁敢再接弊？吹哨者反被吹哨恶例，蔡政府防疫期间屡见不鲜，例生产来不及，供不应求，缺口罩，按周配给及贵卖不能报，缺疫苗筛剂，抢破头不能报，供需失调，缺鸡蛋及买到臭黑蛋不能报，苏贞昌丧家签名甩笔也不能报，傻傻敢报的不是检警登门查水表，就是抓去拘留羁押或记过调职警告。这种离谱事若发生在国民党执政，尤其马政府总统府没被放火烧，司法机关也早被水泄不通团团包围。新冠风声鹤唳防疫期，康轩文教集团董座违反居家检疫规定次数不少，遭内部员工投诉。新北市卫生局依传染病防治法记100万元最高额罚款，吹哨者却反遭炒鱿鱼命运。该事件起因康轩老董于居家检疫期间啪啪走，员工看不下去偷向媒体爆料，竟惨遭恶意解雇。吹哨者向卫福部陈情得到冷处理，未予答复。立委高嘉瑜质询时批评卫福部把皮球踢给劳动部，卫生主管机关一副漫不经心态度。基于明哲保身理由，所以机关本位主义很堂而皇是吗？资方解雇劳方，卫福部要推诿劳动部是属贵管，避免越俎代庖健全争议，多虑或许无可厚非，但吹哨者是为要保护卫福部主管事务才吃亏遭殃。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卫福部没间接因果关系的道义责任吗？公权力这般敷衍消极，吹哨者怕都怕死了还敢鸡婆。警察及调查员出卖县民时有所闻，政风单位尤其靠不住，检察机关则比较稳当，因为司法官珍惜羽毛外，也与外界稍稍隔阂。北检藕断丝连班与镜周刊案通款驱除外，因而政府查查会选雷厉风行，警政署十大枪击要犯查缉专刊，检举奖金虽高，再多钱也要有命花才有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命没了什么都跟着没了，人拥有的娇妻财富，死后江山易主，后面的零再多，没有前面的一，一切依然归零。检举人身份轻易曝光，姿势体大，刑事要犯即使被枪决，他的爪牙会找你报仇的。候选人参政难免黑白挂钩，身边有根兄弟在所难免，小弟又冲又杀的，定会帮主子出气登门算账。假使受理检举机关也变成吹哨者，警示被检举者迅作危机处理，顺便提示报复性处理检举人，简直成何体统。这在管区警察与八大特种行业间按月收保护费较常见，公务员泄露此类秘密应从重量刑，以招窘戒。笔者举例证实很多贪赃枉法是查假的，例以某看守所集体虚报差旅费，所长林去秋波加以消化预算，恩赐国王人马二天荣誉慰劳假病的报领食宿差费，他们公假优先排，其他管理员停休，有事自费请代班，行程要事呆办的掏腰包雇请那些在家观摩同仁代勤，有人名利双收，有人花钱消灾，愤而向法务部黑函检举，政风司、廉政署函转管辖地检署查明见附。奉命调查的主任检察官先在所长室与同位涉案人的三巨头协调，由所方自己找几位管理员到会议室问话，且由政风先行泄题教导怎么应对， 检察官从头到尾只问你真的有去观摩吗，及你有虚报差旅费吗，一一答有及没有及释回，没探讨所言虚实进行牵结查复证封司，嫌疑人也不必举证自清，例如购票证明，到此亦由照片或参访机关佐证，该检作问案向录音机也向唱盘跳针，字间笔录制作未带书记官回属再整理，套招意图甚显，恭喜侦查获悉尼的他高升检察长了。听说政风主任怪检举者多事且越级，因此全程帮贪渎者讲话。例二，某法务部长丁忧动用所属公家资源协助治丧，遭投书媒体事态闹大，则由二名高检检察官专案调查，但瞧其访谈对象及调阅资料均属骚不着痒处，不知是外行看热闹或预设立场装蒜，利害关系人不回避就算了，还联合串供，相关文书不看却竟看消防与安检部册才先。他们大喇喇表明要狠狠修理该不知天高地厚惹是生非的叛逆小子，滥用职权，公报私仇，以下犯上甚至索贿帽子全等着扣上，幸好在野正义国代送花及立委质询炮火撑住，小检察官方挺过够陷入罪危机。例三，前总统阿扁家族贪污外管行文市井，我调查局竟隐匿并通风报信，检察总长更是一尊旧教副官底面受羁疑，专业教学如何脱罪，俨如法院诉讼辅导到府服务，创下检调罪不良示范。由此观之，直司斋兼发福的政风单位形同虚设，甚或看着半坚守自盗，办起被吹哨者的暗哨，使吹哨者人人自危。已故陈定南部长成立政风狗仔队抓违法乱纪，设爆料专线，依上述特权横行纪家丑不外扬处置逻辑，鬼才敢打专线举报违法呢。直视之故，抓八仔非必皆害虫，遗憾又是绿能你不能，黄国昌狗仔集团跟拍风波延烧，网媒林传媒被绿营指控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主持的吹哨者协会合作，进行特定政治人物跟监调查，虽社长陈申清澄清仅止于新闻交换，但不敌绿执政淫威，创刊不到四年即宣布于九月底即日就地停刊。政媒建教合作到处可见，行政院也编预算让法务部养政风狗仔队，令贪官污吏闻风丧胆，蔡赖政府编预算养1450网军，恶名昭彰才真该死，一般个人掏腰包请征信社抓奸跟少，纯道德问题，古有50部效100部，今有蔡英文案领18%，明批18%，民进党不耻黄国昌养狗仔，无意贪污罪灭校徒立罪，大道不屑宵小，顶心为因冲骂大统长基高正立黑心由没良心，监狱听闻有艾滋病嫌恶 HIV 代源者，强奸犯教训性侵犯，绿媒大只狗仔骂白银小只狗仔，民进党是要宣示绿妓女可以合法卖淫，白良家妇女不能偶一红杏出墙，也就是只许绿州官放火，不准白百姓点灯，殊不知媒体第四权监督执政者是永远在野党。古代有金榜题名报马仔，科举制度的进士殿试是全国性国家考试，类似现在高考，皇帝亲自主持最受重视，国土辽阔没公车搭交通不便，京城离考生住所通常很远，阅卷也不会很快放榜，进京考试者不大可能包住客栈等官方贴榜单，也不可能放榜日专程跑京城看榜，报马仔行业乃应运而生，他们快马加鞭抢第一直奔榜上有名，家报喜领赏，尤其状元榜眼与探花前三名更雀跃。现代指少数婚丧喜庆报马仔，拿红白帖子到事主亲友家报喜或报丧，远途则邮寄电话或简讯通知，报马仔与今天要讨论的抓八仔分属不一样的东西，前者光明正大，后者偷偷摸摸。正当花莲马太安溪堰塞湖爆发溃堤洪灾， 国殇等级。当下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却在事发第一时间于该党立院党团群组建议行政院与党部对花莲县释出具杀伤力消息，灾难当头，离谱的建猎色喜乖张违常行径讯息遭王定宇口中一群叛徒外流，引发舆论哗然，愤而退出群组。叛徒是谁？党内外争相当柯南，听说已呼之欲出。就此泪水门事件，行政院长卓荣泰答询辩解为自我防卫前提下的应对方式，实在奇怪怪怪，花莲光复乡的乡南乡民有攻击执政党了吗？否则行政院需要预防性主张正当防卫，又怎么插队也轮不到一个远居台南小立委超前部署穷费心放杀伤力消息防卫自己，很怪。譬如打架有所谓先下手为强，被攻击方的第一拳回击，法律认定上可能合乎正当防卫，第二拳再反击就有疑义，攻击防御与防御攻击法律效果有别。王定宇纯过度思想防御之准主动攻击行为，人家根本没做任何动作，卓奎到底变什么自我防卫鬼话？泪水门事件丑闻一流溃堤，王定宇恨之入骨，要揪叛徒内奸。外界注解叛徒是民进党仅存的良心，保密防谍年代悬赏检举匪谍，机关鼓励举发公务员贪渎，政府鼓励民众勇于检举犯罪乃至违规，违规检举是达人善举或魔人恶行，界限或许模糊，摘奸发福绝对是好国民行为，所以笔者认为抓八仔非必皆害虫，也有多数益虫。官媒关系如何？此之官媒指官方与媒体，非指官方公办的媒体，譬如国民党威权年代的中央日报，现在民进党准威权办公办的自由时报。据笔者老爸透露职场经历，有媒体记者为了抢先获得公家机关第一手独家或爆料内部不为人知内幕，会找公务员套关系买新闻，老顾客价钱通常按件计酬，也依个别消息劲爆程度称斤两酌加酌减。公务员也有赚外快卖新闻为副业者，相对另一方面也有公务员或机关希望某些消息唯恐天下不知，付费买篇幅请记者刊登者。某绿媒记者宣称经营减掉这条线已七年，经营含义隐含上述双向买卖消息情况。也是笔者老爸职场经验，加油站上班时曾边加油边与记者聊薪水，记者说月薪全部灌一罐约四万，70年代令人惊讶约当国营事业两倍多。他说社交应酬所剩无几，有时不敷开支，要抢宝贵新闻媒请客抢不到，官员拜托他的请客较少。警方卧底，军方间谍，机关抓八仔该如何评价？正如诉讼判决之胜诉宜造褒司法公正，败诉宜造贬司法不公。抗战时的重庆分子日本恨得牙痒痒，日据时代的汉奸走狗被同胞骂臭头，所以抓八仔也有益虫非必害虫，观感端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民进党前立委黄国书遭曝曾是情治系统吸收的职业学生，该党及新潮流派系予以除名，他自己知趣退出政坛不再连任。此震撼弹当时非同小可，倒不是黄国书举足轻重了不起，也不是当县民多么大不了，而是民进党执政以扫除威权孽障为己任，转型正义喊得震耳欲聋，竟原来一孽不全在蓝营徒子徒孙。早期党外人士及后来民进党公职人员也兴致勃勃，见者有份。当过阁揆的府卸任驻日代表谢长廷资政，已故创党主席江鹏坚都指证历历涉嫌榜上有名。还是学生的黄国书若涉世未深误入歧途，威权矮檐下无伤大雅，其实依其年纪推算已非白色恐怖年代，但寒酸学子缺钱成熟无可厚非，纵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毕竟有钱能使鬼推磨，钱非万能，没钱万万不能。就如前总统阿扁女儿陈信瑜的世纪经典名言，民进党苏贞昌、游锡堃、陈菊、谢长廷们，谁没拿过我爸的钱？以上名单不按姓氏笔画亦不记得陈信瑜放话顺序，更无从参照吴淑珍掌握的庄钱布袋名单排序，仅依官职排列。可见爱钱不限小人物，高官大人们亦难免俗。年少拿过情治单位钱的绿营台面人物，犯罪黑灰数由待在挖掘。抓八仔躲暗处不光彩，且见光死，可是未必害虫。如同检举违规有达人有魔人，卧底奸细未必奸，他在卧底单位是吃里八外。对派出单位是中系间谍，认定也是潜伏台湾的共谍。早年我们骂匪谍，大陆方面尊称情报员，反之台谍一同。机关对黑函很伤脑筋，仍有正派首长是爆料未非负面行为，调查局人二是改立法务部廉政署的前身，乃公认出卖同事之抓八仔，逼着老爹连报考政风都要被同事取笑一番理。防范赛狗动行贿好似极不名誉，举发贪读错了吗？民意军事机关及公立学校表面不设政风机构，但国防部有政战戒严时校园有安为秘书，现由上级统筹办理。警察机关有督察又增设政风，忠诚考核如军法官见官升三级，上达天听以至单位主官的让其三分。过去警察常见养案，待春安演习反除加权评比，养县民协助办案司空见惯，抓大放小略施小惠，如百电玩管区视若无睹。八大情治系统各栽培吸收社会阶层细胞，为免除教召，家父坦诚不会接受推荐警总后干班训练，曾做社调，但都纯粹反映舆情，如换修路灯、填补道路坑洞等。匪谍自首既往不咎，黄国书大学县民案以威权末尾，甚至民主之父李登辉当家，闻过是非护短专长的民进党斩草除根手段，恐内斗内情不单纯。2018年民进党初选谍影撞撞，台南市长黄伟哲人格遭竞争者吹毛求疵，也为卷入县民风波所苦，促转会解密开放查阅，私下公布行径簿也是另类抓八仔。美丽岛事件也传相互出卖，可见民进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县民舆性节目精彩。记者为独家报道也论剑记筹买机关内线消息，布袋戏真假先以贩卖武林情资为生，目的亦为恐天下不乱，军中反情报人员谍战较劲，举光日荣团会交自己心也交同袍心，大陆的街道委员眼线才可怕。偷偷跟父母爷奶、师长、同学、朋友打小报告，你我都有过，情节轻重罢了，背后说人是非，论人长短，比比皆是，有人前科累累，有人偶意为之，故其行为不屑，却不讳言人人有前科，律政客无需卖国，却佯装圣女贞德。景调飞千里眼顺风耳，非神仙或会屈指一算刘伯温，破案靠线报，收买县民正如当前执政者豢养网军兴风作浪，只是没想到收买者是国民党，被收买者居然涵盖民进党，威权同流合污，演成历史共业，转型正义的大水冲到龙王庙，促转会慢行军权谋的细水长流，慢条斯理无限期提领转型红利，往死里鞭尸不易鞭到自家人了，岂不讽刺？调查官被调侃升迁越快的害死的人一定越多，这不尽公平，无乡下同村就有不害人的退休调查局高层。佛家谓夫妻是缘，儿女是债，一指前世欠的债今世偿还，蛮荒上古前世纪不正义硬教祖债孙孩，强逼国民党玄孙吞下去，殊不知威权儿女债原来民进党也不分父抚养义务理。促转会摆威权古董地摊满街行销，却拿音品骗外行人， 到头来是蓝绿共襄盛举，威权失乐园主角不止亚当夏娃，威权广寒宫主人不止嫦娥玉兔，跑单帮的黄国书与黄伟哲们至少也是龙套级演员，执政党意外端出有卖点的威权姐妹品，深具害人反害己警示意义。